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做翻译啊，说实话，有的时候还是挺复杂的啊，这个挑战性比较大，尤其是。我觉得两种翻译哈，一种是法庭的翻译，一种是这个在医生诊所里边做翻译，有的时候也比较要求这个专业的水平会比较高一点哈。那么在这个法庭翻译呢，当然要求可能也是比较高的，因为你谁知道你会碰到什么样的证词啊，你这些证词里边哪些词或者哪些知识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翻译也会有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下在纽约现在正在审理的一个案子啊，有关于中国的一个商人郭文贵，他不是被司法部告了吗？说是诈欺10亿美元啊，所以呢，这个案子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碰到了法庭翻译的问题。
你刚才说的这个诊所啦、法庭啊，这些有都是人命关天的地方啊。
是
啊，法庭你一下弄坏了，把人判一个死刑什么之类的，犯错了，那医院那就更不得了了，对不对？一个病，这个翻译成另一个病，这是不行。还有一个地方也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国际之间的往来。哇，这一个翻译错了，咱开战了，对不对？我们呢，因为都是学这玩意儿，所以呢是深受。我想说深受其害哈，但是深知其中的甘苦啊，这个才叫做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这是全世界几个为数不多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之一，就是说你翻译的好是应该的。
嗯
啊，这行啊，我翻译了，你说这话我给你传达过去啊，对方听明白，一来一往这个事儿结束了，没你什么事儿了。你只要一个错误，翻译的之前那个几百个全没了，你知道吗？但这就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的典型。举几个例子，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学这玩意儿嘛，我给大家说，因为这个语言这东西啊，它太活了，它太生动了。我们最简单的一个例子说午饭，对吧？啊，说咱们弄点饭吃吧。这弄，对不对啊？
对。
再这还没完呢，搞点饭吃，然后再说咱。整点饭吃吧。
嗯，
这弄，这搞，这整，最后才说做点，咱做点饭。最后是，要不要来点什么吃的？来点什么吃的？那来点这，所有的这些都体现出了一个语言的活的和它生动的多年发展的一个产物。这个里面绝对是有区别，只不过它的区别非常的细微，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形状。那么怎么翻成另外一种语言呢？反过来说，你以为英文就没有如此之生动活泼的表达吗？对不对？
对，
一样的，你有什么他也有什么，有的时候不完全对等，但是你在这种法庭上这种翻译，或者是重大的一些历史事件这种翻译，举例来说，那个时候70年代美国有一个记者叫Edgar Snow 斯诺，他到中国去访问，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跟他讲话，纪朝柱翻译，纪朝柱是一个中国的著名的翻译了，是专门是在高城。后来他写本书，这个书里面记载了很多的这种他遇到的麻烦的这个情况。当时毛泽东就跟斯诺说了一句话，说我这个人呢、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来吧翻译。你这
歇后语确实，
这歇后语有些是不是讲中文的人都未必听得懂啊？对不对？什么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对不对？周恩来也是，那个时候周恩来有个翻译叫过家顶。周恩来跟翻译说：“哎，我们这儿有一位，哎，这来来来，这位啊，赵朴初先生。他说赵朴初是个居士，这有佛教的词。这郭家鼎一下就傻了，他不知道这，他首先中文他都不知道啊。很多人我问你中文这个居士是什么，他把一下翻吧。周恩来也不怎么没当场说，哎呀，你知识面太窄了。”就说了这么一句，我跟你讲无地自容啊。作为一个翻译，还有一个我再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我们学习的张涵之也是周恩来的一个翻译，当时周恩来就说一个事情叫这个叫越俎代庖，傻了。
对，
张涵之他不是说翻译不了，他那个中文他都不理解啊。你想想要把一个越俎代庖这个庄子，对不对？你要把这件事儿变成一个活灵灵的让对方的语言能，这麻烦大了啊。好，那我们回到郭文贵。
郭 龚文蔚的情况呢是这样子，他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他是在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然后在中国赚了钱之后呢，后来跑到美国来了，然后跑到美国来以后就是做这个就是反中国吧，就是至少是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是他是算比较激烈的这么一个人啊。那么在前段时间呢，因为他是又成立公司了，又让人投资了等等，结果被司法部认为说这里头有诈欺的嫌疑哈，所以呢就把他给告到法庭上去了，好多罪名呢啊。
对，但是他不会英文，
对，
所以他整个过程戴个大耳机。
没错，他呢是一个只讲中文的人，这个其实咱们都知道，从中国大陆来，如果你要是有点年纪，什么比如说四五十岁、五十来岁来到美国，你想要从头学起英文，说实话还是挺困难的哈。
对，
那么再加上像这些事业有成或者有钱的这些人，他也不缺钱，好像那个以前我们曾经讲过什么2000多万的那个纽约的公寓啊，什么几百万的法拉利的跑车呀，36000块钱的床垫啊，对，这些都有哈，几千块钱的西装啊，一套一套的意大利定做的什么的，就是说看上去也是不缺钱的人，所以这种人他就更不需要去学，因为有的是人可以给你进行翻译啊，所以呢，他在法庭上的包括各种各样提供的文件，他的这个就是被录口供或者是在法庭作为证人，比如说律师问他的话，他必须回答。那你要把那个英文翻成中文，他才能知道啊，律师问了他什么东西，他回答了以后，你再把中文翻成英文，让陪审团、让对方的律师、让法官都知道你是怎么回答的。这些程序当中呢，就出现了若干次的停顿和叫做翻不下去了，有一些情况翻不下去。这个呢，让所有的人，包括双方的律师，包括他本人、郭文贵本人们，包括这个陪审员、法官，都急得不行。其实这时候那个口头翻译，就是在法庭做翻译的那个人，实际上压力是最大的。
对，过去也是在说，举这个中国的例子啊，中国有个外交部长叫陈毅啊，他说了一个蛮有名的话，他说听一个翻译不好的人就像钝刀子割肉啊，这个特别形象，哎呀难受啊，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这个法官女的，她一句中文不懂，双方的检方、辩方的律师都是洋人，也不懂中文。哎呀，那个急的呀，你知道，就只但见这个翻译在那儿有可能是结结巴巴。关键的是，那陪审团里有懂中文的人，就是中英都会的人，还那举手呢，翻错了，翻错了。
对，
你知道这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翻对了100个啊，当中一个那个懂的人，他是控制不住的，啊不错啊，你知道，他就会马上的就会说错了，你知道，得这一举手完了，法官说停，过来过来，对不对？双方的律师都过来，翻译都过来。你刚才这是怎么翻译的？是怎么回事？而且他是不止一个啊，他有一个团队啊。
对，
这团队这翻译之间啊，意见不一啊，知道吗？这个翻译说你这个应该是这么翻译，那个那么翻译，真的，你想想这是贪污时间，然后这些不懂的人就很着急。郭文贵据说还有几次听到翻译成了这个样子，可能是转达到了，他还拿手什么捂着脸什么之类的，是吧？
他你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说是这个法官已经辞退了好几名翻译了，也就是说翻译要么就是词不达意，因为有很多事情啊，你不需要听懂他的意思，你上下你觉得不连贯，你肯定是觉得这里头一定是在 lost in translation 是吧？就你肯定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可能要么没理解，要么就是词不达意，反正就是没把那个人家问的真正的问题翻过去，于是那个人回答也是文不对题，你好像觉得怎么听上去云里雾罩的，不对了，
整个就走偏了。说实话，我和高宁我们还直接认识若干法庭翻译，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这些人都是还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人，我们还认识这种国粤语都很棒，然后又做法庭翻译的。那么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吃力不讨好这件事，因为在美国啊，他有专门的这证书的，
对。
但是事实证明呢，就这个，因为钱也不是太多，所以从事人不多。而且，他你说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工作吗？他并不是，但是他对你的要求却极高，他极高，高到就是和你这个收入不成比例。稍等会儿咱们看看这个收入的情况。今日
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呢，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法庭翻译啊，这个在郭文贵的这个案子当中呢屡屡卡壳，所以呢就让大家都感到特别不满意。这个法官还挺那个的，这个翻译翻的情况怎么样，让其他的中文翻译来给他打分，说他翻的准确度各方面怎么样，你给他打个分啊，如果不行的话那换人。所以他一连换了好几个人啊，也就是说看来这个整个的审理他要求的这个强度是比较高的啊，可能涉及的范围大概也比较广，涉及到投资啊、诈欺啊什么等等哈。那么根据人口普查局的这个数字来看呢，2019年啊，在全美国，我还是这第一次在《纽约时报》上看到，说是中文的，就是华人讲国语和讲广东话的华人呢，在美国大概是350万。那么这个这就是占美国的5岁以上的人的差不多1%啊。但是呢，在法庭方面的对这个英语对中文的法庭翻译的需求呢，据说是第二大，也就是仅次于西班牙语。所以在很多的大的城市里边呢，它的法院里边呢有叫做 in-house 的西班牙语的翻译。这些 in-house 就等于是全职工作了，你就是法庭的翻译，然后你这个工作就是这个，平常坐的办公室，有事就叫你去翻译，没事也拿着工资。可是问题，中文的这个翻译呢，大部分都是叫做自由职业者，也就是说你考一个执照，有了执照以后，你就到你所在的那个城市的法院，恨不得去报个名，签个到，说我是可以提供翻译服务的，然后呢你就等通知了，人家万一有一个案子涉及到这个，刚好你需要人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打电话，让你去啊，一去就是反正案子持续多长时间，大概你就要这几天就要去法庭进行翻译，所以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在各大城市，中文的法庭翻译叫做非常短缺，而且非常昂贵。
嗯，而且你的收入啊，他这个工作是很奇怪的，因为你没有什么早上9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
嗯，对。
你是说我这有个案子，我打个电话叫你？当然，这个叫不是法庭的传票啊，你必须去，不去你给我进监狱，倒不是。你可以说哦，我不去，行。这不是除了你还有别人的吗？
嗯，对。
对你这个礼拜三啊来一下哦，不行，礼拜三我不在，我只出城了。哦，行，我叫别人了。下次你有点事儿，他就是说，他这个很尴尬的一个存在，就是你不能去到别的地方去上班去。
啊，
对不
对,
对？你到一个地方上班不行，因为这个是一个随叫随到的工作。那么这样的话，你既然这样的话，我去一次，你给我3万块钱也值得了嘛，对不对？不是啊，在纽约的郭文贵的这个案子的翻译是566美元一天。
嗯，
说实话，很低啊。
嗯，
对不对？560，因为你这个月你天天给我566，我还认了。7天，比如说我翻译了7天、嗯、没了。那怎么办呢？
下一个工作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是啊，
对吧？
对不对？这你刚才说那个西班牙语，那非常可以理解。多少是什么什么非法移民呐、啊？什么他们申请庇护的，对不对？那必须得有啊！这积压了多少案子啊？
嗯、
那些关在拘留所里那些人哪会英文呢、啊？就是多数的人都不会英文，所以西班牙语的法庭翻译啊，应该是铁饭碗喽啊，这肯定了。可是这中文呢？这就是一个不行，而刚才说到这个收入，它是直接影响到从事这个工作人的。这收入年收入100万，你看他缺不缺以后还，对不对？
对，
他是直接是这么一个样，不是我们的人没有这个能力，是很多人他也不愿意做这事情。那到了郭文贵这儿呢，就麻烦了，因为郭文贵这儿啊，他有录影是中文的，
嗯，
他有大量的金融的个人的来往的文件和这都是中文的，关键的是。坐在下面的那个证人很多只讲中文，
嗯，
那这些人他是用口头在表达，他表达的时候他有语气有什么的，而且坦率地说，有些人整个啰里啰嗦啰里啰嗦，知道吗？
对，
车轱辘话，这个话已经说过了，到了第三句又回到第一句，第八句又回到第三句，绕来绕去，就再加上翻译的时间确实很麻烦。
对，所以有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正式的翻译啊找不到了，或者等不来，那法庭不能那个 等着你啊，这个案子已经开始了，这陪审团也坐在这儿了，这怎么办呢？居然当时双方的律师已经开始讨论，说是用干脆用谷歌的 translation 吧。
对
啊，然后我相信以后如果有这个 ChatGPT 逐渐的好了以后，没准可能能顶半个，至少能顶半个。
我觉得人类应该可以攻克这个东西。你举一个例子，在纽约前段时间也是在纽约法庭审理一个纽约警察。
嗯，
这纽约警察呢是一个西藏人的后裔，是一个藏族裔的纽约警察，
嗯，对，
被抓起来了，说他什么呢？说是中国的间谍，哦，给中国提供情报，行，就录了他很多的电话的录音呐，
嗯，
什么来往的信件，就纠缠了一个中文字，老板，
嗯，
他跟领馆的人来往的信件当中把对方称作老板，那么这个在翻译上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直接说这个英文的 boss 呢？他有一种雇佣关系，
嗯，
我发钱给你，那么我就是你的老板，当然可以是这样，我们老板你们老板，对不对？可是不要忘了，在汉语当中它有另外意思，他完全没有雇佣关系，哎，谢谢老板，
嗯，
对不对？完全没有这个，有开玩笑的成分，有尊敬的成分，你知道吗？就是这一个英文字 boss 的翻译让这个西藏人无罪了。
对，
因为后来有人翻译就跟法庭解释说，在汉语当中这个老板这个字是超越了雇佣关系，它有别的意思。其实还有八九十岁的人见到我是中训大哥，
嗯，对，
这怎么理解？我本来比他小，他叫我或者什么中训兄，
对，
他七八十岁了管我叫，这是一种尊称啊。
对
啊，对，顺便说姐不能随便叫，兄可以叫，对不对？
对，
管比你小的人叫姐不行啊。
对，所以你看在这个翻译过程当中，尤其还有个上下文，还有个什么语气，还有个各种各样的东西，你都要考虑到啊。所以呢，这种翻译确实是有一些问题。但是呢，翻译如果出错出的太多的时候呢，他给这个被告啊，或者给这个就是法庭的这一方不利的这一方的这个律师呢，提供一个翻案的机会。也就是说，到最后如果判决的结果不如人意的话，他可以马上提出来说，对不起，这次整个的判决整个的审理过程当中啊，我们这个翻译出错出太多了，所以以至于没有表达好清楚，要求重审什么的，哎，居然也给他们提供一个借口。